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与恩典，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敬拜者，也可以成为一个奉献者。愿主你的圣灵，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如此行，让我们如此活，让我们如此与你同在，与你同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网络上有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故事，那听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九岁的小男孩，他和他的父母还有年幼的弟弟呢，住在一个非常贫困的社区里面。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呢，有一个陌生人就来敲他们家的门。这个陌生人呢，就带着很亲切的口吻说：“哎，弟弟你好，你的父母在家吗？”这个小男孩就回答说：“嗯，我的父母亲每个六日都不在，他们要出外到外地里面去工作，那只有我和弟弟在家，我要照顾我的弟弟。”这个回答呢，让这一个陌生人呢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自我介绍，他说：“你好，我是巴士牧师。”巴士牧师，我的名字，我的工作是牧师，因为我开着巴士到处去接人到教会里面，所以大家叫我巴士牧师。我可以到你家里面跟你聊一聊吗？那小男孩就接待了这个巴士牧师进到他们家里面，进去呢就坐在那个唯一的一张又旧又破的沙发上。然后巴士牧师就问这个小男孩说：“哎，你在哪一间教会聚会啊？”小男孩就说：“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耶。”牧师就在想：“哎，怎么可能？教会就在离这里大概只有3公里的地方。”而且小男孩说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也从来没有看过教会。这个牧师非常的讶异。不过呢，他就跟这个小男孩说：“没有关系。比去教会呢，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爱的故事？”小男孩摇摇头。于是牧师呢，就对这个九岁的男孩说起了耶稣的故事。听着听着，这个小男孩就被感动。最后，巴士牧师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接受这一份来自上帝免费的礼物？”小男孩很坚决地说：“我愿意。”于是呢，牧师就带着这个小男孩做了决志的祷告，并且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中，接受这一份很贵重的用免费的礼物。祷告完了以后呢，牧师就邀请这个小男孩说：“哎，明天早上呢，我开着巴士来载你去教会。”小男孩很开心说：“好。”果然隔天照着约定的时间，巴士牧师来了，载着小男孩还有他的弟弟还有他们家邻居的几个孩子们，就一起去到了教会。他们去到了教会，抬头看见那么一大栋宏伟的教堂，哇，不禁的赞：“好大的建筑物哦！”然后呢，牧师呢还有接待的同工就慢慢的带着这些孩子进入到礼拜堂里面参加主日礼拜。然后就坐着坐着，经过一段时间呢，有一些他就开始发现有一些服侍的人走在台前，每一个人拿着一个木质的盘子，我们可能就说那是一个奉献的盘子。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祷告以后，就看到这些服侍的人就分散到各个区域里面，然后把盘子传给座位上的每一个人，轮着拿着拿着。哇，这个小男孩很仔细的观察，发现这个盘子具有某一种魔力和权威，就是所有人接到这个盘子以后，很自动的把钱就放进到盘子上面去。突然之间他明白了，说：“哦，原来来参加这个来教会的人呢，要把钱交给耶稣。”同时他就在想说：“哦，我昨天呢刚接受了耶稣的礼物，所以呢应该要有东西，有礼物也要送给耶稣。”所以呢，他就开始摸摸他的口袋，摸摸他的上衣，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送给耶稣的。他越摸越紧张，然后盘子越来越快要传到他的面前，只是呢他的口袋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然后盘子就传到他的面前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做错事，没有东西，所以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赶快把盘子递给隔壁的人。只是当盘子慢慢的往其他地方传的时候，他的眼光并没有离开那个木盘子，他一直想着想着，突然 这个小男孩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就走到了其中一个奉献人，拉拉那个奉献者的衣袖说，我可以再拿一次这个木盘子吗？实现的人呢，就把木盘子交给小男孩，小男孩就拿着木盘子往走道的中间的地毯上，就把木盘子放下，自己呢就坐在前面，然后他握着那个盘子，头抬着往上看着前面的十字架，他说，耶稣，我昨天才刚认识你，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除了我自己，所以呢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他说，耶稣啊，我昨天才刚认识你，我很感动，但是我实在没有东西可以给你除了我自己，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提到奉献，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金钱，讲到了奉献，我们的手自然就会来摸摸我们的口袋，拿出皮包来看钱，来掏钱。但是上帝要我们所献上的，所期待我们的，恐怕比金钱还要多，不只是金钱的奉献。奉献是上帝的恩典，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29章，是大卫王，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大卫王最后的一个叙述，是大卫王为了建造圣殿而做的一个奉献跟颂赞。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一段的记载，也就是关于大卫的祷告，来学习几个关于奉献的属灵的功课。在历代志上第28章到29章记载的，为了建造圣殿的工作，大卫王呢再一次召聚了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首领、服事的同工、军长，有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还有这些畜牧业，有太监，各个大能的勇士都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大卫王呢就很像开了一个意象分享大会，他告诉所有人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告诉所有人说，他从以前就想盖圣殿，他的心想盖圣殿，但是因为他得罪了神，犯了罪，所以被上帝拒绝。他说啊，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记载在历代志上28章。第二件事情呢，不过他说，神呢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盖圣殿，这是上帝所托付的。第三件事，所罗门王说，虽然我不能建圣殿，但是我还是可以有所奉献。他开始预备建圣殿的建材，还献上了他自己的积蓄、自己的金银。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他还在这一个意象分享大会里面呼召所有的同工们都要一起有份于这件事。最后这个大卫王他表明，盖圣殿的这一件事情不是他自己突发奇想，所有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在历代志上28章19节，所罗门王清楚地说，圣殿的样式是出于神的启示，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他如此告诉所有的会众，免得大家以为是他突发奇想。他也把所有建圣殿神启示他所指示他建圣殿的样式，包括圣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子、府库、圣物等等的一切的样式，也清楚地告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就在大卫王的激励的底下，所有的人呢有很好的回应，通通表示支持，拿出了金子、银子、铜铁，甚至许多的宝石，就像是摩西当时候在盖会幕一样。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也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奉献，直到摩西说够了，可以了。大卫的这一个颂赞跟祷告，实在是说出了一个奉献者应该有的一个心态跟心态度跟心声。大卫这样说，就是我们刚刚读，耶和华实在是我们的父，是值得称颂的，我算什么，我名算什么，因为万物呢都从你而来，我们从把你而得的献给你。到底什么是奉献？大卫王说，奉献不是我们给了上帝什么，而是上帝给了我们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奉献呢是上帝而来的恩典，我们可以如此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因为上帝先给了我们，而我们就是回馈了部分还给上帝。他说，我们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们可以如此的奉献，因为万物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说起奉献，我们总以为是要从我们的口袋掏出什么，或是从银行领出什么，或是花了多少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 但是大卫要告诉我们，告诉所有的同工跟百姓们说，不是的，我们所有是从上帝来的，奉献是上帝的恩典，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是把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再一次献给上帝，连我们的奉献都是从上帝来的。每个礼拜或是每一个月，我们所奉献的钱财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过是把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拿来奉献给神。其实或许我们有人或是我们自己也会想，我的这些成就，我的这些财富，是我打拼的，是我努力而来的，是我的努力的结果。但是对大卫王来说，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的本质不过就是尘土，是神给了我们生命，供应了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不过是把这一些再还给上帝。在历代志上29章15到17节，大卫王这样子解释说，他说我们呢，在你的面前，在神你的面前，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过如影儿，不能长存。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预备这么多的材料，为了建造你的圣殿，这些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献于你。奉献呢，是从神而来的恩典，透过奉献让我们看到从神领受的恩典与祝福，并且通过奉献我们回应上帝的恩典，回应上帝的恩典的一个机会和方式。不过上帝给我们最大恩典，不是在于金钱和这些我们看得见的地上物，而是一个新的生命。上帝亲自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赐给我们。保罗先生这样说，他在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神仙奉献了给我们，是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的舍命的爱是无价之宝，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换句话说，是主耶稣基督先奉献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拿什么呢？我们拿什么说我们要来换取这个生命？我们有什么样的价钱来买？我想没有，这个是无价的。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透过奉献来回应这样的恩典。所以奉献是回应恩典的一个机会。奉献不是什么代价，不是数字，不是多少，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拿什么来换或是来买，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如此领受，我们如此回应，我们如此奉献。透过奉献，我们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爱，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巴不得在这个礼拜的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思想神先给我们的奉献，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都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舍奉献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有新的生命，是神所给我们的。奉献呢，是要给神的，奉献的对象是上帝，也是上帝的家教会，也可能是有的时候也是上帝的百姓，是那些软弱的无助的缺乏的需要的人。大卫王呢，他深深的明白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历代志上29章3节，他说，因我心中爱慕我的神，我的心中爱慕我的上帝的殿。虽然大卫王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盖圣殿，他无法看到圣殿被盖好的那样的宏伟跟壮观，但是在他的里面，他仍然为这件事情大发热心。他为了建圣殿预备所有一切的材料，因为大卫王只有一个单纯的动机，就是他爱神，不是为了什么，就是单单因为他爱神，所以他愿意，所以他奉献，所以他预备为建圣殿，他来预备。奉献是要有所预备的。大卫王很谨慎的筹备这一些的材料，没有马虎，在第二节说他尽其所能的预备。大卫王呢，在他作王的几十年当中，常常为建圣殿来做预备。如果我们来看历代志上这18章的当中，大卫王和索巴王哈大利谢打仗得胜了以后呢，得到了许多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有许多的东西到后来成为建圣殿的材料。如果我们看22章，大卫呢为这些建圣殿预备了石材、木材、铁器、铜器， 到了28章，大卫规划了整个圣殿的建筑。29章就是我们讲他好像开了一个意象分享大会一样，他除了预备这些材料，他也把自己所积聚的钱财拿出来，同时呼召分享，召聚所有人也一起有份于这一个奉献。如此算来，大卫王为了这一个奉献，为于参与这个他可能看不到的结果的奉献，他预备了多久？在历代志上29章27节这样说，大卫做王总共有40年，在希伯伦他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他做王33年。大卫呢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以后，他才开始想要为上帝盖圣殿，他想要把约柜移到耶路撒冷的里面。他不是想要为自己盖皇宫，而是他期待神的约柜可以在圣殿的里面。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决定他要盖圣殿了。这样子我们算来，他至少为了盖圣殿他预备了30多年。从他开始有这个念头，一直到29章末了他对所罗门王交代的遗言，至少有30多年的时间，他为了向上帝奉献，不管是战争所得的战利品，或是跟其他国家往来的这一些的供物，他都清楚的预备着要奉献给神来盖圣殿，是非常谨慎的，是有所预备的。我想大卫的奉献给我们一个榜样跟提醒，奉献是需要有预备的，而且清楚知道我奉献的对象是谁。我们在教会的奉献，我们需要学习大卫的这个榜样，是要有所预备的。我不知道每一次当我们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这样告诉我，他说当你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你就要预备礼拜天你要主日礼拜。所以我的牧师呢就送给了我一个 envelope， 一个袋子，一个很可爱很小的袋子，他说每个礼拜六你就要把你要奉献给神的放在这个里面，不仅是奉献钱，而是要告诉神说这是我从你那里得来的，我要感谢你，放好夹在你的圣经里面，带着你的圣经，带着你的奉献去敬拜上帝。这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从我的牧师那里学来的，奉献是要有所预备的。大卫王的奉献他预备了30年建造圣殿，即使他无法看见那个宏伟的圣殿，但是因为爱神的心，他预备自己，他预备材料，他预备一切。有的时候呢，我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在主日礼拜，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匆忙忘记了，当奉献在船快要来的时候，匆匆忙忙的从我的皮夹里面掏出一张，我还曾经因为掏不出半张，因为没有带皮包，左顾右盼有没有人可以借个一张。在这样子一个慌乱里面，奉献它变成是一个仪式，我有做了。不过今天大卫王给我们看见的是要有预备，一个预备是预备我们的心，这是一个感恩，预备我们的心是向神献上感恩的祭。奉献呢也是出于爱神。大卫谈到他自己把他的积蓄拿出来的时候呢，他这样说，因我心中爱慕我的神，我的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大卫王给我们第二个很好的榜样是用爱上帝的心来奉献。大卫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成就去盖圣殿，也不是为了要盖圣殿来拉拢百姓的心，而是他只有一个单纯的动机，就是爱神，因为爱神他就奉献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奉献的动机是什么？每当我们每一次奉献的时候，每一次侍奉的时候，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是否是爱神的缘故？当奉献带传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所带的心是什么？是只是手里所握着，还是所有全奉献？而这个手上所握的不过就是一个代表，但是我们的奉献是献上感恩的祭，是因为我们有一颗爱神的心。说到奉献，我们其实也必须要诚实的说，的确是包括钱财的奉献，但是不要忘记奉献还有一个，就是包括献上自己。所谓的自己，这个包括时间，分别时间来敬拜神、灵修、侍奉、服务，这是奉献。献上自己也代表空间，是开放我们的家庭，开放我们的职场，使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奉献也自己也 代表着精神和体力，我们关心兄姐参与服务的活动，奉献自己也包含着我们的才能与恩赐，将我们过去的才能、我们的经验运用在福音的事工，在教会，可能做医疗义诊，可能做义检，社区的讲座，在神所加给我们的这一些，我们用在神福音的合场上。大卫在建圣殿的时候，他预备，他奉献，包括他自己和他的财物。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用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罗马书的前面11章，保罗不断地在跟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圣灵替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丰盛的恩典，就像以色列人所得到的丰盛的恩典一样。既然神做了这么多，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12章 第一节的一开始，他说所以，在前面说了这么多我们领受的恩典跟神已经为我们完成的，那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别的不能，至少有一件是把身体献上。我觉得保罗非常的有智慧，他要我们献上的是身体，保罗不是说献上我们的心，因为奉献心是很抽象的，而身体是一个看得见的，是具体的。换句话说，保罗在跟我们说，奉献是一个具体的而实际的，奉献是把身体以及身体有关的一切都献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时间、空间、财务、肢体，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只要与我们身体有关的这一些，都是在我们所需要献上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劝我们奉献的时候，他前面先说，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换句话说，要奉献或是要侍奉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是先经历上帝的怜悯、神的慈爱。当人被神摸着了，我们经历了神，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奉献，就不会觉得奉献或侍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奉献自己给神是每一个蒙神怜悯的人自然的反应。人被神的爱摸着，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而活。可是当人还没有经历神，没有得到光照，没有经历到神的丰盛的时候，要奉献觉得挺难的，要把时间分别出来觉得是很挣扎的。可是一旦人领受了上帝的爱，在神的怜悯，就不会把这些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生命看为宝贝，而是当我们在这个大光的底下，我们回头看，会问说，我当做什么？保罗自己亲身的经验是这样，当他在大马士革，或者我们说大马色，他被光照的时候，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的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独独只有保罗听见。那在使徒行传22章第10节，保罗这样子的回应，当他被光照的时候，一个为主大，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在那时候说，主啊，我要做什么？主说，起来往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我要派你所做一切的事告诉你。这个扫罗本来是一个自以为意、不可一世、四处去捉拿基督徒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光照，经历神的爱与怜悯，要叫他奉献，要他献身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宣教师，那是不可能的。是，可是当他经历了神，领受了神的怜悯与爱的时候，他就转向神。当他经历神，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主啊，我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神、经历神，对我们来讲，其实奉献还真的蛮难的。奉献会是世界上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爱的人，我们宝贝我们自己的东西，宝贝我们的生命，想要自己做主、做王。 可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爱的时候，在施恩宝座前蒙连续得帮助，奉献就不会这么难，因为我们看见的是神的爱。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不知道你们等一下刚刚从一楼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同工在那里摆摊。等一下你们做完礼拜以后，在一楼的大厅有一个招募志工，招募一楼大厅志工的一个服务台。我们要招募志工，这在上一次有跟大家说，我们巴不得在我们领受神的爱的当中，我们也想把这样子的爱分享给我们的邻居，所以我们要招募一楼大厅的招待志工，成为上帝的接待人，让人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教会是温暖的，是真的是一个无形的教会。那透过这一个服事，我们可以是献上我们自己，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才能，奉献我们自己在那个地方来帮忙。除了奉献我们自己，当然神也要求我们，期待我们是在我们的财富上面学习。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他并不需要我们的钱，但是我们仍然要学习奉献。马太福音第六章21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人的钱在哪里，人的心也在那里。其实我们的人的心如果不是被上帝的爱摸着，就会被钱给摸着。这个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就很清楚的被分别出来，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操练的。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论到奉献的事，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如此行，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个人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个人要按所有的所预备的学习金钱的奉献。奉献是需要学习的，奉献也需要我们领受经历神的爱之后。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关于奉献的故事，一个是寡妇所奉献的两个小钱，另一个是玛利亚用极珍贵的珍拿到香膏膏耶稣。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穷寡妇不过是两个小钱，是微不足道的，是极少的。而玛利亚呢，她用极珍贵的香膏来膏耶稣，被批评是浪费的，是耗出风头的。但是耶稣怎么看呢？耶稣的评断说，这个妇人她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但是这个妇人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都投上了。那对于这个涂抹耶稣膏的玛利亚呢，耶稣这样说，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并且她告诉门徒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在上帝的眼中，无论是穷寡妇或者是这个妇人玛利亚所献上的，都是极其的宝贵，是蒙神所悦纳的，因为他们所献上的是尽己所有的，是最好的，是把自己给献上。奉献呢是一件美事，坐在神，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坐在上帝的家中，坐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奉献这一件美事是参与在神的圣殿里，是关乎神，也关乎我们自己，也关乎别人。而奉献的这件事上也要做在及时。这个玛利亚她膏抹耶稣是在耶稣受难上十字架之前，你们还记得吗？耶稣死了，埋葬了，在七日的头一日，有三个妇人也一样拿着香膏要去膏耶稣，可是对不起，没有了，耶稣复活了。这个玛利亚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她及时把握，当她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她拿出最好的，她膏抹耶稣。奉献也需要及时的，献上感恩的奉献成为永存生命的意义。寡妇不是看见自己失去，不是坐在人前，她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她是为上帝所献上的，是因为爱神她所摆上的，神看见了。玛利亚她在及时的当中，她献上了最宝贵的一切。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我们都在做许多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以为美，而上帝也看为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你，经历你的爱，并且在你的爱中我们被光照，知道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从你而来。我们透过奉献回应上帝你的爱与恩典，也让我们在奉献的当中学习是被神你的生命占满我们的所有，我们就甘心乐意的献上。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用如此重价的恩典将我们买回，每逢我们举目看着十字架，我们就知道是神你先为我们奉献了，帮助我们也如此行来回应你的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